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二十七章的第一节到四十节哈，第一节到四十节。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看今天正道的经文，《创世纪》二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以前给你祝福。”啊，好，我们来看啊，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哈，来看，说然后啊，肯定是接着上一章，接着二十六章说然后啊，然后接着上一章以扫娶赫人妻子啊。那两节经文啊，说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啊，说什么呢？说因为以撒他开始变得怎么样，衰老了啊，他的眼睛从判断当中渐渐变得怎么样，昏暗了。你注意这句话，他开始衰老，然后他的眼睛怎么样，在这个词儿，在看见或者在判断的事情开始渐渐变得昏暗，看不清了。他就招了他的大儿子以扫，并向他宣告说：“我的儿子。”然后他回应了他说：“看哪，我在这里。”第二节他宣告哈，说：“看哪，我已经衰老了啊，衰老了哈，我不知道我死亡的日子啊。”我们来看一节二节。首先哈，我们知道我们在看二十六章的时候哈，以扫呢是一个属血气的，他并不关心属灵的事情，他也不在帐篷当中呢去沉浸学道。以扫热衷于打猎啊，然后呢，以扫打猎的时候呢，他用这个属世界的这个野味哈，他去讨好他的父亲以撒啊，以至于他父亲的以撒呢非常喜爱他啊。所以实际上呢，以扫他用属世界的这些野味和好处呢，把以撒在属灵上给弄瞎了啊。我们要注意哈，这里啊提到这个以撒。他年老时眼瞎，其实指的是属灵上他看不清楚了啊。而且我们看到以撒在这里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属灵上的眼瞎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居然看不清楚这个家里边谁是属灵气的，谁是属血气的啊。其实以扫呢，用圣经来说，他用的是贿赂的方式啊，贿赂的方式。出埃及记23章8节，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一人的话啊。传道书7章7节，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啊。实际上以扫呢，他不热衷是真理，但是呢他却用这种讨好的方式呢控制了以撒啊，控制了以撒。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以撒呢，他实际上对以扫他更多的是那种人情啊，人情上的喜悦啊。在创世纪28章，你看啊，你看创世纪28章，然后你看这个，其实哈，你看创世纪28章第8节啊，说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啊，也就是说，在以扫什么时候知道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在给雅各祝福以后啊，利百加让雅各呢前往巴旦亚兰去娶妻的时候，这个以撒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啊。然后在雅各走了之后，以扫说什么？以扫这才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也就是说，在以扫他40岁的时候娶那两个赫人女子的时候，以撒并没有说过多的去拦阻，也没有说把这真理上这个原则讲清楚。所以说你看，很多时候哈，以扫用属世界的方式讨好雅各，那个讨好以撒，以撒怎么样？以撒因为人情的缘故呢，在真理上不敢讲清，没有讲清楚，啊，所以说，之前哈，以扫娶赫人女子那个事情，实际上以撒是有责任的，他没有坚定的去拦阻，他没有像他父亲一样，没有像他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在这个事情上去非常的坚决啊，不要动别的，看这里啊，非常坚决。然后你看这个创世纪25章27到28节，两个人呢从小到渐渐长大的时候啊，圣经说得很清楚，雅各呢他是完全人在帐篷里面，以扫怎么样， 写世界啊，在世界上打猎啊，然后呢用野味去讨好以撒。所以说你看在以撒年老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瞎掉了啊，他是被以扫弄瞎的。他呢并没有按着上帝的原则，就是给那属灵的啊，给那沉静学道的人去按立这个属灵的职分。他反而是在他觉得快要死的时候，他说要给这个以扫啊去祝福啊，去进行这种长子的祝福啊。所以说以撒在这是有问题的。而且哈，这个二十八章开始的时候，他连着二十七章开始的时候连着二十六章的发生的事情。就在二十六章结尾的时候哈，以扫四十岁起了赫人女儿啊，两个赫人的女子。然后到你看哈，无论是二十六章结尾还是说二十八章，就是在后边二十八章开头都提到什么，以撒和利百加呢为这个赫人女子的事情怎么样，连性命都厌烦了啊，心里非常的痛苦。也就是说你在读这一章之前哈，你在读这一章之前啊，你在像很多人一样啊，包括很多传道人牧师，他在评论这个雅各跟以扫的时候，他是怎么评价的，他说以扫是一个非常老实的憨憨啊，然后雅各是什么卑鄙小人啊。但是呢我们在看这一章，我们再去评判雅各和以扫这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站到属灵的这件事上去看。你不要用世界的眼光去看，你就以在教会侍奉，包括这个人他愿不愿意学道，这个人他是不是贪恋世界，还是说追求真理的侍奉，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去判断这两个人啊。也就是说在二十六章结尾和二十八章开头都提到了怎么样，这个娶赫人女子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啊。而且呢在二十六章在以扫娶妻之前提到了他怎么样，他为了这个一碗红豆汤出卖他长子的名分。然后呢在二十六章结尾和二十八章开头都强调了以扫娶这个赫人女子对整个家的影响，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也就是说以扫他娶赫人女子这个事情绝对是神眼中非常痛恨的一个事情啊，要不然圣经在二十七章前边啊和二十八章的开头提这个事情，也要证明这个事情在神眼中是非常在乎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看以扫哈，他在二十六章的时候他卖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呢后来他变本加厉的娶了赫人的女子，其实他已经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啊，他也失去长子，也要说接下来啊他再失去这个长子的祝福啊，这是肯定的事情。因为按照上帝的原则，神不会让这种人得到祝福，在今天教会里也一样。如果一个人他守护血气，他并不在乎属灵的事情，他来到教会还去追求这些属世界的东西，他不遵守上帝的命令，那么上帝就不会把属灵的福分给他啊。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第二十七章，你在评判雅各和以扫这两个人谁是好的谁是坏的之前，你一定要站在属灵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啊，因为圣经是讲属灵的事情啊。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这里有一个事情是挺重要的，我们要注意，在创世纪当中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包括后来那个约瑟，他的年龄，他的出生的年龄啊，包括他死的年龄，还有说有时候你要去看他娶妻的年龄啊。然后呢创世纪二十五章告诉我们以撒娶妻的时候多少岁啊，四十岁。然后以撒生下这两个双胞胎的时候是六十岁啊。以扫呢在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女子，也就是说以扫娶妻的时候以撒多大呢，以撒是八十岁。你去看圣经里边这个你去查查经文，然后你自己去加减你就能出来啊。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哈，实际上雅各呢他娶妻比以扫晚了很多年，你往后去看哈，雅各在巴旦亚兰呢为两个妻子服侍了他岳父，服侍了多少年，十四年。然后你再看这个后边哈，创世纪三十章的时候又为了羊群服侍了拉班六年。再后来呢雅各跟拉班那个争吵当这个辩论当中呢，你会发现雅各一共在这个巴旦亚兰呢待了二十年啊。接下来往上讲，接下来你去看这个约瑟哈， 约瑟十七岁被卖到埃及，那约瑟十七岁被卖到埃及，然后约瑟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约瑟出生是在什么时候？你看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五节，啊，拉杰生约瑟之后，然后呢，雅各跟拉班说要走，这时候十四年了，然后拉班又许诺他啊，说那个让他定工价啊，那个服侍羊群的工价。也要说约瑟是在这个雅各在巴旦亚兰待了十四年的时候生的，然后呢，雅各牧放拉班的羊群，啊，又牧放了六年。创世纪三十七章的约瑟十七岁卖到埃及，然后三十岁见到法老，啊，三十岁见到法老。他见法老的时候呢，那是七个什么，将有七个丰年开始。然后呢，有七个荒年。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四十五章六节，雅各见约瑟那年，就是丰年过后，荒年开始的第二年。那一年约瑟三十九岁，雅各一百三十岁。在一百三十岁的时候，雅各见了法老，给法老祝福。雅各死的那一年呢，一百，我们看哈，雅各死的那年。雅各死的那年是一百四十七岁，啊，一百四十七岁。雅各死的那年呢，你再对照一下约瑟的年龄啊，然后最后呢，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六节提到约瑟是一百一十岁死。也要说你算下来的时候哈，你要注意到，雅各是在九十一岁那年生了约瑟。因此呢，根据圣经的经文，我们推算出雅各娶妻的时候，他是在约瑟出生前的七年，也就是说他在八十岁的时候，八十四岁的时候娶的两个妻子，啊，娶的两个妻子，在八十四岁之前呢，他为那个拉杰啊服侍了，他为娶妻呢服侍了拉班，服侍了七年。所以说你比一下啊，你就看这个娶妻这个事情，以扫什么时候娶的？四十岁娶的赫人女子。雅各八十四岁才娶的妻子，也就是说，雅各，你看哈，他对于上帝的命令，就是说不要娶迦南女子这个事情，他能忍耐到他年老的时候。啊，圣经绝对禁止娶迦南女子，也禁止基督徒找外邦人，找不信的人。但是你看看，雅各忍耐到他八十岁、八十四岁的时候。娶了两个妻子，也要说你不用看别的哈，你就看这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说雅各是完全人。雅各和以扫在这个事上一比，立马就见分晓。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经为什么说神他祝福雅各，他爱雅各，他看重雅各。你要注意，雅各他很多信仰里边的这些对神的这种敬畏，对上帝命令这种遵守，不是其他人能比的，啊，所以说我们在看创世纪，当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很多时候要更正一下我们以前错误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雅各是卑鄙小人，然后觉得以扫是个实在人，其实完全不是的。在属灵的角度来看，雅各真的是完全人，是义人，啊，他能够。把这个家里这一条底线哈、啊，能够坚持到八他八十四岁。你要知道今天很多人，他在这个情欲上，在婚姻上，你比如说让你很多人，咱说句实在的，连以扫都比不过啊。但你看雅各，他能够为了信仰的缘故，独身忍耐到年老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上帝看重什么，看重一个敬畏他遵守他命令的人。他强调的事情，那些真正敬畏他的人会一生去守候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哈，在这个娶妻这个事情， 我们除了对比一下以扫，你再看一下雅各跟亚伯拉罕和以撒，他在娶妻的事情，怎样？他等待的时间比他父亲和他的父亲的父亲时间都要长。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什么样的人能蒙福？属灵气的人才能蒙福。一个一生之久去遵守神教训的人，把上帝的话真的当命令的人才会蒙福啊。所以说在今天来说呢，基督徒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如果上帝呢是让你守独身，你就守独身。如果即使呢要结婚要去娶配偶，一定要等候上帝的预备啊。因为你看看这些列祖，他在这些事情上他蒙了大的祝福啊。我们来看啊，雅各呢进入巴旦亚兰娶妻的前七年啊，雅各进入巴旦亚兰哈，然后七年之后呢他娶了两个妻子，也就是说你算一下，他77岁的时候进入的这个巴旦亚兰，那一年哈以撒137岁，就是在这个二十七章整章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以撒是137岁。我们看到以撒在这里实际上他已经非常的糊涂，因为他说什么，他说他感觉自己快死了，其实他没到死的时候，因为以撒活了多少岁，因为活了180岁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以撒呢，他在137岁那年他已经感觉自己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属灵上的恩赐呢，他属灵的眼光呢被人弄瞎了。他不光看不清以扫，他也看不清雅各是属灵气的，他也不知道神在自己身上的计划，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啊。所以说这个以撒是在什么时候好的哈？他是在这一年这个事情结束之后他才好的，然后他又活了，啊，他又活了，又活了几十年。他活到180岁，比他的父亲要长。啊，我们来看看第三节，看他说的话哈，说现在你要举起你的器皿啊，就是器械哈，你的箭袋和你的弓，并要去田野为我去猎取猎物啊。注意这里都是用的那种语气非常强烈的命令式。第四节。你必须按照我所爱的为我做成美味，然后拿来让我吃啊，让我的生命或是我的灵魂在我死之前为你祝福。这一章多次出现这句话，就是说用你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让我的灵魂为你祝福。所以说我们看到以撒他虽然衰老了，他眼睛也看不清楚了，但是他对这种野味的这种贪爱啊，却是这个言语当中已经是压制不住了啊！他，你看这里的命令，拿来给我吃，拿来给我吃，我一定要吃啊！也要说以撒呢，已经用这种属世界的美味呢，彻底是把这个以扫给控制，把这个以扫彻底把这个以撒给控制了啊！所以说这个做仆人的呢，他感觉都快死了，他快死之前想干什么呢？想再吃一口美味啊！然后你看他说的还有条件，说你赶快把美味给我拿来，然后我就给你案例，给你祝福啊，成了一种怎么样？成一种交换，成一种交易，啊，成一种交易。所以说，我们看到以撒在这时候他已经彻底的瞎了。为什么呢？说在他就是容忍了以扫这种畜类啊，这种在神家里，在教会里边啊，却藐视属灵的事情，然后呢也不肯沉浸聚会，天天想着通过美味啊来换得啊父亲的喜爱。今天我见过很多这种人，他在自己教会都坐不住。然后天天去给别的牧师写信啊，然后呢，哎，就是讨好关系嘛，然后就送礼讨好关系，就这种的啊，这种的人嘛，他贪爱世界，贪爱属世界的情欲，在属灵的事情上完全不付出，也不奉献，也不聚会听道，也不认罪，总归来说，他也不守着聚会，但是呢，他还想得好处，啊，就在属灵上什么都不付出，什么都追求，他还幻想上帝能祝福他。啊，这真是痴人说梦。然后看第五节的十节， 以撒对他的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以前给你祝福。我们看五到十节，看第五节啊。说然后利百加听见了，当这个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这些话的时候啊，然后呢利百加听见了啊，然后以扫呢说完之后呢，他就说去田野打猎，然后为了要把猎物带回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在整个第二十七章当中，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别管这个旨意最终怎么实现呢？啊，上帝的旨意究竟是让以扫得到这个祝福，还是让雅各？上帝的旨意是让雅各得到祝福，让以扫得着这个祝福。所以说是神让利百加听到这个事情。因为神对这个家的祝福，神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产业绝对不能落到这个以扫这个人手里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允许的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候呢，无论以撒他如何喜悦以扫，他如何的想把这个祝福赐给以扫，但是神都要借着利百加和雅各把这个祝福给夺走。因为属灵气的祝福只能给属灵的人，长子的祝福只能给那些爱慕长子名分的人，而不是给那些藐视长子名分的人。上帝圣灵的恩赐只能给那些追求真理追求永生的人，不会给属世界的。我们看第六节，利百加就对他的儿子雅各说，看哪，我听见你的父亲对你的兄弟以扫宣布了，说你要将猎物带来给我，并为我做成美味吃，我就要在我死以前在耶和华面前为你祝福啊！注意这句话哈。利百加呢，把那个以撒的话呢，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解读啊，非常关键的解释。他说，以撒所祝的福是什么？从耶和华那里来的祝福。也就说，利百加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祝福是在神面前为一个人祝福，这个祝福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第八节，现在我的儿子说，你必须听从我的声音，就是我对你的命令啊。第八节呢，利百加开始强硬的用命令的口气命令雅各照着他命令去做啊。利百加呢命令他儿子，就是他从小在那个帐篷里用真理教导出来的这个雅各啊，然后呢让雅各听他的话，夺去长子的名分啊，这是一场战争，夺取长子的名分。第九节，你要到羊群那里，并为我取两只，注意哈，美好的母山羊羔，两只美好的母山羊羔，我就要将它们做成美味，照着你父亲所爱的。第十节，然后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好让他在死以前为你祝福。我们注意这两个对比哈，啊，你这么去看，其实要看二十七章的时候，你不要光盯着雅各啊去挑他的毛病，你要把雅各和以扫这两个事情属灵的真正的背景对起来看啊。首先呢，以扫他是出于魔鬼，他用世界的好处，用满足人肚腹的这种快感，他操纵了以撒，然后换得以撒对他的这种喜悦啊，并且呢操控了以撒，让以撒最终临死的时候要把祝福给他。为什么要出于魔鬼呢？这种事一旦做成，这个家的产业就沦陷了，今天来说整个教会就沦陷了，完全落到那个属血气的人手中。但是呢，你注意哈，神怎么对付这个事呢？神让利百加啊，让雅各宰杀两只母山羊羔，上好的母山羊羔。你要知道哈，这两只母山羊羔呢，在律法当中作为献祭，它实际上可以预表基督。你要知道哈。可以预表基督，也就是说 把那预表基督的啊，这上好的这个羊羔呢，啊，把它伪装成以撒喜欢的野味儿，在以撒不知不觉的时候，让以撒吃下去，然后以撒呢就可以为雅各祝福。那应许的福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产业就归到雅各身上，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魔鬼有魔鬼的工作，但是上帝有上帝的工作，啊，魔鬼在这个家呢，用了很长的时间布局啊，然后呢，为的就是让以撒喜悦以扫啊，最终给他祝福，但是上帝呢，上帝的旨意呢，却是将这个事情翻转过来啊，其中有关于耶稣的预表，就这两只母山羊羔。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往下看十一节到十七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是浑身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是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在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他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的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的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镜像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啊，我们看十一到十七节。十一节，看这里，他母亲要求雅各啊，去趁他兄弟离开的时候，然后呢，夺这个长子的名分啊。但是雅各呢，对他母亲利百加说：“看呐，说我兄弟啊，以扫啊，什么意思？是公绵羊、公山羊一般的人。原文是公山羊哈，原文这个和合本说多毛，原文是公山羊，就像公山羊有毛，像公山羊一样的人。而我是什么？光滑的人。”十二节，如果我的父亲摸索到我在他眼中就成为骗子，我就进到咒诅中而非祝福。雅各说这事是不可能去做的，因为他和以扫外观是差距明显。然后我们其实你看这句话哈，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事情，雅各绝对不是那种无底线的卑鄙小人。你要知道，他去夺这个长子的祝福是谁交给他的？是他母亲命令他去做的。而且我们看到雅各做事其实他是很讲究的啊，他非常注重这个属灵的祝福和属灵的权柄，他绝对不想让自己陷到什么咒诅当中。你会发现啊，他一直追求长子的名分，一直追求属灵的福分，但是如果做这个事情让他蒙到咒诅，他做不做？他不做啊。我们看到雅各是一个看重属灵福分超过一切的人，他只要属灵的福分，他不想为其他的事情担当这个咒诅啊。这其实这种是我们今天应该去效法的事情啊，追求属灵的福分，看重属灵的祝福胜过一切。十三节，他母亲呢就命令他说：“你的咒诅啊，怎么样，在我身上啊？说我儿啊，你的咒诅在我身上，我儿，只是你必须听从我的声音，去吧，拿来给我。”我们看啊，他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他母亲甚至说：“你放心是了，如果有咒诅，不算你的，算我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在这个夺取长子祝福的这个事情上，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无论是雅各还是利百加，其实这两个人最终都没有遭到咒诅。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如果说这个过程谁遭了咒诅，那是两个母山羊羔遭了咒诅，换句话来说是基督受了咒诅。其实呢，利百加和他儿子雅各最终都被神赦免了。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创世纪四十九章三十一节啊，我们看到最终呢，雅各没有受到咒诅，他反而得到了加倍的属灵的祝福。利百加呢也没有受到咒诅，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三十一节，雅各说的很清楚，在麦比拉洞里边埋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什么利百加。 也就是说，如果李百家受咒诅的话，他进不了列祖的坟墓。而且呢，我们去看整个旧约圣经，包括看整本圣经，当谈到啊，雅各呢用这种方式和利百加夺取了以扫的这个祝福的时候，圣经有没有去用很多的篇幅去谴责雅各或者谴责利百加？没有。你要注意哈，圣经里面没有提这个事情，反倒是圣经提到这个长子名分被夺走这个事情，指责的是谁？指责的是以扫。啊，你看新约圣经提到以扫这个事情的时候，上帝是深恶痛绝，说什么？说他为了一碗长那个红豆汤卖长子的名分，他最后他就失去了他痛哭，他也回不了头啊！实际上整本圣经，上帝是把以扫的这种行为定为恶的，但是没有去谴责雅各或者去谴责利百加。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雅各和利百加他做这个事情，他不是为了夺世上的好处，他是为了什么？争取属灵的祝福。今天有很多人哈，尤其在中国，甚至在亲戚和亲戚之间，甚至在基督徒之间，为了争世上的钱财、房子、名和利，不惜刷新自己的底线啊。尤其你知道中国人为了得世上的房子啊、得名得利啊、得好处啊，有的甚至都把命搭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利百加和雅各为了争取属灵的福分，不惜冒着受咒诅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重这个祝福超过一切。所以说，你要知道圣经为什么在这个事情啊，没有去谴责雅各，也没有去谴责利百加，反而是这个事情啊，是对以扫有着很大的这种咒诅和责备。是因为上帝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喜欢那些不顾一切追求属灵福分、追求天国和永生的人。对于一个拼尽一切追求天国和永生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即使他一开始信仰并不是说完全正确，就像我们以前一样，我们在异端也待过，我们在三字、在改革宗、在那其他宗派也待过，我们的教会的讲道不是一开始就正确的，不是说一开始正确，不是说一开始就能够面面俱到的，实际上是在慢慢的过程当中，神一步一步加给我们的。但是神知道人的心，神知道这个教会的人他是不是追求属灵的福分，所以说到今天，只有追求属灵福分的人，他才能够留在我们这个教会。对于那些真正舍弃一切跟随主、一心想要追求属灵福分的人，他走错了，上帝也会把他纠正过来。他有软弱或者不小心触犯的情况，有不得已做而为之的事情呢，上帝也会赦免他。因为上帝看的是你的内心是不是追求天国和永生。而且呢，你要注意一个事情，为什么利百加站在雅各这边，并不是像今天说的啊，这个父母有偏心，不是的。因为在创世纪25章的时候，两个孩子在母腹里争闹的时候，上帝就告诉这个利百加，将来那个小的那一个，他才会得到属灵的福分。然后生下来说有一个明显是有血气的，那个浑身发红有毛的啊。然后另外一个抓了他哥哥的脚跟出来，这个什么追求长子的名分。然后在创世纪25章，两个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就更明显了，有一个就是贪爱世界，另外一个是什么？一直住在帐篷里。也就是说，以这个以撒爱以扫，他不是因为属灵的缘故，他只是因为贪图好处而已，啊，就像今天，咱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在世界上，比方说一个父亲，他有几个孩子，那懂得舔的，那买点小礼送礼的，那好话说尽的，那不是讨人喜欢吗？所以说以撒呢，他爱以扫，他并不是按照神的旨意，他应该知道上帝将来祝福哪个人，哪个人是属灵性，他都不是。他也不是按照圣经原则，他只是贪那口美食而已。而且呢，以撒他完全不顾上帝的预言，他也完全不顾 以扫那种属乎血气，甚至以扫最后娶了赫人女子，他都不在乎这些事情，他就非要给这个人去按手去祝福。也就是说，以撒在这个事情上他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你从方向来看，以撒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但是呢，利百加不一样啊！你别管利百加他用的什么手段，你别管利百加和雅各他这个事情在你看来够不够道德，但利百加做这个事情是为什么？他知道谁是属灵的，神将来要祝福谁，所以说他就站在谁那边。你甚至可以说，这个利百加他是凭着对上帝这个应许这个话语的这个原则的信靠，他才去做到这个事情。其实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你知道吗？因为他的丈夫在那时候，他丈夫在家里是说了算，他丈夫就拧着非要这么做，你他没办法改变这一切。如果不是上帝啊，让那个姨嫂在年老的时候看不清楚了，那么这个事情很难最终啊，让这个雅各得到这个属灵的祝福。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大家要明白，利百加和雅各虽然是用了诡计，在人看来用了诡计夺去了这个姨嫂的祝福，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问题。这个错不在这两个人，这个错在谁呀？这个错在以撒。你作为一个家中的这个丈夫，你今天来说作为一个牧师，你瞎你知道吗？你看不清楚，你完全不顾圣经的原则，你也不顾圣经的话。所以说，利百加和雅各，他无奈之下，他又要照着神的心意做，他又遇到这，所以说他无奈之下，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看圣经到最后的时候没有说对这两个人去过度的去追究，没有，几乎没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重新谈一下圣经里边一些事情。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往后边整本圣经读，尤其你读旧约的时候，有一些事件啊，有一些发生的事情，其实呢，在今天来说，你用人的眼睛，或者说你用世界那种道德价值观，你是看不懂的。你要用属灵的眼光，用上帝的原则去看这些事情。不光是这个，不光是利百加和雅各用诡计夺祝福这个事情，你再看圣经其他的事情。哎，往上点，圣经里边有许多的这种最后啊胜利了，得到祝福这个祝福的这些过程，你要问一个问题。其实在人眼中看起来好像都没这么光彩，你要知道哈。但是我们想一个问题，难道上帝没有能力让利百加和雅各赢得漂亮一点吗？最起码赢得看起来啊能说得过去，看起来在道德上没有缺陷，没有瑕疵啊，看起来最起码让世人没话说。为什么上帝的旨意在圣经当中要以这种方式被成全啊？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在今天绝大多数人眼中，包括一些牧师和基督徒哈，包括我们从前看的时候，这个以扫看起来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受害者啊，像个冤种，像个受害者。雅各却是什么卑鄙小人啊，你很多时候人都这么看。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就是圣经的奇妙之处。圣经就像神所说的，他圣经啊这么写，上帝的事情这么设定，就是让那些属血气的、有头脑的、在世上有社会经验的那些觉得也挺聪明的，在这些事情上去跌倒。上帝呢，在很多时候，他在圣经当中记载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用的不是人想的那样的事情，而且呢，他还很多时候打乱了这个叙述的顺序。很多时候你要知道，圣经最终它很多事情是用默示的方式启示，上帝有的时候就刻意让圣经里边记载着这些事情，像那些通达人，那些自以为自己脑子挺聪明的人，把这属灵的真理给隐藏起来，然后呢向那些婴孩显明这些属天的事情。什么是婴孩？我告诉你，雅各和以扫比起来，雅各就是婴孩，不顾一切的追求属灵的福分，不顾一切的追求天国和永生。利百加也是， 为了让神的旨意应验，为了让这个应许之子雅各得到这个属灵之物，他不惜自己承担咒诅，但是最后人也没有遭到咒诅，反倒是以扫最后被咒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注意，圣经里边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事件都是跟属灵的事情有关的，它并不关乎这个世界的公义，这个世界的法律，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它只是关乎教会的真理，关乎你的得救和永生以及属灵的祝福。这些事情向那些聪明通达人士隐藏的，向那些真正追求永生和天国的婴孩是敞开的。所以说，如果没有圣灵，如果你不站在这个属灵的角度去看圣经里边类似的事件，你永远没有办法明白。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个二十七章，利百加和雅各用诡计夺去以扫祝福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你要知道上帝站在哪一边，而且你要知道上帝为什么站在那些人那边。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整本圣经对这个事件的评价，上帝恨以扫爱雅各，上帝没有说责备雅各和利百加，反而是到了新约圣经提到这个事情，上帝就重重的咒诅以扫。因为神最看重的是什么？是一个人他对属灵事物的那种是不是渴望，是不是渴慕。一个在教会都坐不住的人，一个连聚会听到都坐不住的人，像以扫这样把长子的名分把属灵的福分看得甚至不如红豆汤的这种畜类，你要知道他在上帝眼中是多么可憎的存在啊。在今天哈，来到一间真教会，听过真道，看过神迹，还臭不要脸的去追求属世界的名分，天天跟我们说话旁敲侧击的是，哎呀，我这生意怎么样，我这怎么样，天天来跟我谈这些事情，这就是活该被咒诅的畜类。我们遇过太多这样的人啊，蒙了天恩，见识到来世的全能，也听过真道，但是就是不珍惜，就是不追求，这种人活该灭亡。一个人他得到上帝的恩赐，他来到一个真正的教会啊，他还去追求世界的情怀和情欲，天天想的啊挣多少吃多少，天天想的能够去住那大的房子，开好的车，然后甚至哎要移民到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哎要脱脂，要自己啊享受好的教育，享受福利。这人们见多了，这种人活该被咒诅。就像以扫一样，神不仅厌恶他咒诅他，也厌恶他的后代。在马拉基书第一章说哈，耶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啊，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华永远恼怒之民。但提到雅各提到以色列的时候说，你们必看见也必说，愿耶华在以色列境外被尊为大。弟兄姊妹，从过去到现在，从旧约到新约，从旧约的以色列到今天的教会，上帝如何对待我们，他看一件事情，就是你是否追求属灵的福分。因为教会是为天国和永生而设立的。所以说你说利百加和雅各他诡诈也好，他犯罪也好，他做事啊违背律法也好，他最终有没有被定罪？没有。他有罪上帝也赦免了，因为圣经里边有至于死的罪，有不至于死的罪，有因为软弱而犯罪，有因为贪财贪利而犯罪，是不一样的。 因为贪恋世界啊，因为贪恋情欲和罪恶而犯罪，神绝不放过你。但是为了追求天空和永生，偶然被过犯所胜，或者说在前期不明白真理的情况下，稍微走错道路，神都会把你拉回来。为什么今天这些人能做到这里？你们要想一想，其实我们以前也不是完全的，我们在信仰上并不是说丝毫不差的，我们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是因为神知道这些人是愿意追求属灵的福分的。所以说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创世纪第三十八章那个他玛和犹大的故事。犹大因为怕这个他玛是在他家克夫啊，然后就把他糊弄走了，说你走吧，等到我儿子施拉长大了，我就把他给你。结果他根本就没这么做啊！最后这个他玛怎么样呢？这他玛看清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装作一个妓女啊，然后和他的这个公公发生了性关系啊。最后他公公反应过来了，说有人告他这个儿妇，说他行淫了，说把他烧死啊！到时候把证据拿出来一说。犹大怎么说？犹大说他比我更为有益，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拉。所以说你看圣经当中哈，你要知道一些事情，我们要竭力的明白神的话语，竭力的追求属灵的福分，在这条路上走过的弯路也好，那些不完全也好，甚至有一些不是因为贪欲，而是因为软弱，因为有限而犯的一些过犯，神都会赦免。但是如果你进了神的家，你还贪图属世界的钱和利益，你想通过基督信仰在教会当中谋财谋利，打造人际关系，你就会永远被上帝咒诅。你要明白这个事情，你要明白什么在上帝眼中是贵重的，什么是轻贱的，什么是上帝可以饶恕的，什么是上帝永远都不饶恕的。往后我们会讲一张经文，就是西缅和利未哈，因为事件玷污了他的妹妹啊底拿，最终用诡计啊欺骗整个事件上的男人受割礼。在所有人受割礼最痛的那一天，他们拿起刀来把整个城男人都杀了啊。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到创世纪结尾的时候啊，你看那个利未哈，虽然被咒诅说啊，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谋合啊，他们是什么那个就是说砍断牛腿大逆，就有一些咒诅，但最终你看摩西五经的时候，这个利未支派没有被咒诅，反而是被祝福了。你再看看那事件城的人，他最后为什么受隔离？他说，大家都来受割礼吧，受了割礼我们可以娶他的女儿啊，他们也嫁我们的儿子，然后他们的财产都给我们了。这那世界上的人为什么最后都灭亡？他受了割礼了，竟然受洗也灭亡了，因为他是贪图利益信耶稣的，不能得救。你注意到没有啊？这个西缅和利未做杀人流血啊，杀了一个城的人，他最后被上帝放过了。为什么？他不想让他的妹子被当成妓女。但是圣城的人呢，都受洗了，都割礼了，最后灭亡了。为什么？居心不正嘛。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我要看上帝的眼光，要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世界的，什么是必须追求的，什么是不能去追求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要把属世界的和属灵的事情分得清清楚楚，然后在其中做选择。所以说当我们看这里，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包括我们看圣经当中其他章节类似发生这种难以理解的事件的时候，你要站在上帝的那个原则上，你去看看上帝怎么看这个事情，他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站在 一个人那边从来不是突然的，要么那个人遵循上帝的旨意，要么那个人他是属灵气的，追求属灵福分。上帝永远不会站在一个属血气的人那边。啊，十四节，看这里，他就去了，并拿来金钱交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照着他父亲所爱的做成了美味。谁死了？基督死了。两只上好的母山羊羔，摩西律法当中，作为燔祭献上的，基督为雅各死了，也为利百加死了，也为以撒死了。因为以撒在这时候也是做错了，也是犯罪的。啊，十五节，然后利百加就取来衣服，他大儿子以扫的什么渴望喜爱之物，就是与他在一起，在他家里的啊，在家中的。然后他就给他的小儿子雅各穿上了，还穿上了长子的衣服，今天来说披戴了耶稣的衣袍。十五节，他又将母山羊羔的皮子穿在他的双手上和他镜像的光滑之处，雅各披戴了啊耶稣的衣袍，你看到没有哈？十七节。他就将美味和饼，就是他所做的，交在他儿子雅各手中，啊，这里看到什么？饼啊，接下来还有什么酒？就是杯。预表主的身体，也可以指向圣餐，啊，预表主的身体可以指向圣餐。我们来看，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三节。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玩，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经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为何长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到好机会得着。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进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的是我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我们看十八到二十三节哈，十八节，然后呢，他就来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啊，但他却回答说，看哪，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我们看到一开始啊，以撒他就听出声音不对，啊，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啊，一开始听说声音不对啊。十九节，雅各对他说：“我以扫你的长子，啊，你看到没有哈？其实以扫早就把长子名分卖了啊。这个名分呢，就跟以扫没关系了啊。说我已经按着你对我的吩咐做了啊。看下边说，请起来，求你坐起来啊，吃我的猎物。”好让你的生命或者是灵魂祝福我啊！你看到哈，用的都是那种强烈的语气。雅各在这里呢，他强烈的寻求属灵的祝福，而且这一章反复说生命的祝福、灵魂的祝福啊，用你的生命、你的灵魂祝福我啊，关乎属灵的天国的祝福。二节，但以撒对他的儿子说：“我儿，你为什么这么快速的找到了？”他就回答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使这个就是说打猎这个事情在我面前遇到了。”我们看到以撒还是怀疑的，因为打猎不可能那么快，有的时候需要累到发昏为止啊，才能打来猎物。而且看到以撒也没有说马上就照着雅各的去办啊，他一直在警觉，一直在提防。为什么？因为他不想把这个祝福给以扫之外的人。以撒在这里还是非常固执的，他就要祝福以扫啊，他就要祝福以扫啊，但是他说的不算啊。二十一节，以撒就对雅各说：“你必须进前来啊！注意是命令哈，强烈的命令。我必须感受感受你，就摸一摸我的儿子，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我儿子以扫？他还是要祝福以扫，看不清，他要用手感受。”二十二节，雅各就靠近了以撒，以撒就感受，就摸索了他，然后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你们有觉得这很奇怪啊？其实这时候已经听出来是雅各了，但是他好像他这个脑子就是糊了啊。本来就要破口大骂了，就要咒诅了，但是说嗯， 迷糊了，说这个声音是雅各的声音，可是手是以扫啊。实际上雅各做这个事情，他一开始挺害怕的，只是因为说什么，他母亲说可以免于咒诅，他就去放胆做这个事情，啊。其实呢，以撒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仍然怀疑，他几乎已经听出来了，但是呢，他好像失去了判断了，这些都出于神哈。二十三节，以撒就不能辨认出他，因为他的手如同他兄弟以扫的手，是什么？是公山羊一般的啊，他就给他祝福了。其实很明显啊，以撒自始至终都怀疑，都觉得不对劲儿。他甚至最后都听出来这是雅各的声音，还用手去摸，也听出来，也摸了，也觉得不对劲儿。最后还是这么过去了，啊，这个真的是出于神。其实你要注意，这种事情在人看来就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有的人说啊，雅各和利百加用诡计骗过了祝福，这种诡计，这也太容易被人识破了吧？哪有这么容易被人识破的诡计？这诡计也太不那个什么了吧？就是说这样就过去了啊！真的这样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以扫竟然有就这样就败了，这样就失去了属灵的祝福。这以扫简直成了个笑话，啊！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让人耳聋眼瞎啊！这就是神啊，他的旨意一定会实现啊！上帝呢要把这个祝福给属灵气的，你其他人你再怎么坚持也白搭啊！所以说呢，这个以撒虽然瞎了，可他脑子还没糊涂啊，他的这个耳朵啊听得还很清楚。然后他也听出来了，但最后就是迷迷糊糊的，还是给雅各祝福了。啊，所以说这就是神打乱了以撒的判断力，夺去了以扫的祝福，赐给雅各。啊，所以说得到属灵的祝福，不在乎人，乃在乎神。所以圣经说，上帝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句话呢，要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合起来解释。说神所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要废了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概不能自夸。夸口，当指着主夸口。我可以告诉你哈，很多人说，这个以扫是这个老实的憨憨啊，雅各是诡诈小人。我告诉你。以扫在聪明，在世界的聪明、智慧、体力，包括精明，包括那些打猎、为人处事的技能，包括你就看他讨好他父亲，他在这些属世界的聪明，他远超雅各。雅各都不具备这些。啊，你甚至看雅各说瞎话，说的都这么勉强啊，你看到没有啊？他和利百加去用这个事情去骗的，就感觉手段好不高明啊，你知道吧？雅各说的话，就让人感觉，就这也能骗过去，就这也能骗，就这就骗过去了，这出于神嘛？上帝就让这利百加和雅各赢了嘛？啊，以扫费尽心机，一味的经营自己在父亲面前的这种人际关系，最终功亏一篑。啊，在最后的关头输了。雅各呢，也从来没有讨好他的父亲，只是坐在帐篷里沉静学道，但是就是赢了，这就是出于神，啊。我们看二十四到二十九节，看这里哈。又说：“你真的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撒就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来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身上的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我们看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哈，二十四节又说。注意原文说：“你这个人真的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 这个以撒还不死心，他还想再确认一下，因为他知道不对劲。其实他已经听出来了，啊，但是雅各也没有用什么高，雅各就说话说我就是啊。我们看到以撒在这个事情还想挣扎一下，想抗拒一下，但最后他完全无力抗拒。你说雅各是诡诈小人，雅各用了什么高明的手段了？什么都没有，就是往身上贴上那个山羊皮嘛，啊，然后问他什么，他说啊是啊是啊，问他什么啊是啊是啊，就这就骗过去了，就这就过去了。你看到以撒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总是在确定是不是以扫，他不想给雅各祝福，他只想给以扫祝福，他也感觉到不对劲儿，但他就是无法抗拒阻挡这种给雅各的祝福，这出于神嘛？啊，二十五节，他就说：“你要向我靠近啊，命令是让我吃我儿子的猎物，好让我的生命啊为你祝福。”他就向他靠近，他就吃了，又将酒带过来给他，他就喝了。我们看哈，以撒反复强调啊，我的儿子以扫，我吃他的猎物啊，然后给我那个儿子祝福啊，说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有照他想的去做啊。以撒呢，他严防死守的这种祝福呢，最终落到了另外一个身上，就是雅各。而且我们看到，他对以扫的那种美味的那种渴求啊，已经把他陷到罪里了。他在这个祝福之前，他还要求他儿子的野味啊，我要吃。哎，可是很奇妙的是什么呢？神却把他儿子的野味换成了什么？预表基督身体的这个，就是耶稣的基督的身体，饼和杯啊，酒嘛，饼和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给这个仆人赦罪，因为他将要按立这个属灵的福分了，上帝要赦免他，让他醒过来，赦免他的罪，然后让他执行这一场圣职的案例。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宝血啊！他以为自己要吃美味，但最后吃的是什么？是耶稣的身体和宝血，所以说神对以撒还是有怜悯的，因为要借着他安牧啊。二十六节，然后他父亲以撒对他说：“要近前来啊！”命令哈，强烈的命令是要与我亲嘴，也是强烈命令是说：“我儿。”我看到以撒在领受了这个圣餐之后呢，不再迟疑，也不再抵挡了啊，然后就开始为雅各祝福了啊。就在吃了这个圣餐之后，二十七节，他就近前来跟他亲嘴。他闻了闻他衣服的香气，就为他祝福。这是长子的衣服。长子的衣服呢，虽然是以扫穿的，但是长子的名分他已经丢了，也就说这件衣服啊，已经不属于他了。啊，基督的衣袍呢，不再披戴在以扫身上，乃是披戴在雅各身上。啊，所以说雅各呢，披戴了基督的衣袍。啊，然后呢，他身上香气是谁的香气啊？实际上是燔祭的香气。这个山羊羔被燃烧作为燔祭献，也就是说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时候呢，芬芳之气啊，像创世纪八章哈，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然后就不再咒诅。所以说是耶稣替雅各承担的咒诅，使他可以承受应许给亚伯拉罕属灵的祝福。你要知道哈，使他可以承受应许给亚伯拉罕属灵的祝福。所以说在这一场祝福当中，谁受到了咒诅？是耶稣受到了咒诅。耶稣为雅各的罪死了，然后他宣告：“看哪，我儿子的香气，如同田间的香气，就是耶和华所祝福的，那就耶和华所祝福的田间的香气。”二十八节，愿神将天上的甘露赐给你。和地上的肥土和极多的五谷和新酒啊，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八节，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啊。在这祝福当中呢，反复强调田地、田间、甘露、沃土、五谷新酒，这是关于承受地土、承受产业的国度的祝福啊。这个祝福呢，你会发现后来的时候，不仅仅是给雅各这个人，更是为他的后裔，为以色列祝福。啊，为真正的以色列人祝福，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说，你去看一下啊，后来 创世纪二十七章三十九节和二十七章四十节，你看一下，这两个儿子呢，一个承受了属灵的祝福，靠神恩典活着；另外一个呢，只能靠刀剑度日。用今天世界话说，爱拼靠自己啊，爱拼靠自己。二十九节，愿万民侍奉你，愿万国向你下拜，愿你成为你弟兄的主，愿你母亲的儿子们向你下拜，咒诅你的要被咒诅，祝福你的要被祝福。这是指向基督的，因为只有基督，只有神才能接受万国万民的敬拜。啊，这里呢是指向基督的预言，基督将生在雅各的后裔当中，基督要成为万王之王，万口必向他跪拜，啊，万膝必向他跪拜，万口必向他起誓。基督要教要做教会全体的主，所有因信做亚伯拉罕后裔的都必敬拜他，所有抵挡基督的要受咒诅，所有信靠基督的要被祝福啊！这是指向基督的。好，我们看最后三十节到四十节。以撒为以扫祝福完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震惊，说：“你未来之前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的吃？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将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说：“你没有留下可为我祝福的吗？”以撒回答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以祝福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等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他镜像上睁开他的恶。”你镜像睁开他的恶，我们看最后这一部分啊，看最后这一部分。我们看这里哈，三十节是这样说的啊，说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当以撒为雅各祝福完毕，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雅各刚从啊，就是他父亲以撒面前，注意哈，原文说离开离开，在强调，然后呢，他父亲以扫就从打猎中回来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兄弟以扫打完猎回来到他父亲面前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呢？是以撒祝福完毕了，然后雅各刚刚离开了。三十一节，他也做了美味，带进来给他父亲，并且对他父亲说：“请起来，我的父亲吃他儿子的猎物，好让你的生命祝福我。”我们看到上帝啊，就让这个时间段完美的错开，啊，一分一秒都没有差啊。雅各刚被祝福完，刚离开，以扫打完猎，刚做成的美味，刚进来，祝福就结束了。晚一点怎么样，就后果不堪设想。这有神做事。三十二节，他的父亲以撒就对他说：“你是谁？”他就回答说：“我是你的儿子。”你看他强调哈，你的长子以扫，他早就不是长子，他已经卖了，他还觉得自己是长子了啊，真的想多了啊。三十三节，注意哈，以撒就哆嗦哈，说大大的强烈的那种颤抖，直到极点，就是说吓得已经是抖的身体已经是不能自制了。他说：“那么那个人是谁？那个捕了猎物来带给我吃的，在你来之前我已经全部吃了，我也祝福了他，他将来也必成为被祝福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夺走的，重点是雅各将来就承受这个祝福了，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办法被改变了。往上， 以扫听见他父亲的话，注意哈，就发出极大的哀嚎，啊，并且痛苦到极点。注意这里哈，极大的哀嚎，痛苦到了极点。他对他的父亲说：“求你也为我祝福啊，我父。”35节啊，这个以撒他就宣告说：“啊，你看哈。”他却宣告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诈将你的福分夺去了。”36节，他就说：“注意哈，难道是因为他的名字叫雅各吗？他就抓住我的脚跟两次。”注意哈，原文表示抓住脚跟，也表示欺骗，抓住我的脚跟。他夺取了我长子的名分，看呐，他现在又夺取了我的祝福。他说：“你难道没有为我保留祝福吗？”我们看这个以扫回答话很奇葩，他从来不找自己的原因。他说：“难道这是命吗？就因为他起名叫抓啊，他就把我给抓了吗？啊，这个事情难道就怪这个名字？”然后说：“他夺走我的长子的名分，他现在又夺走我的祝福，没有给我留下了。”所以说啊，以扫啊，他把自己失去长子名分，他把自己失去祝福的这个原因全都甩给谁？全都说是雅各诈骗的。他夺去，其实谁夺去？神该夺去了。这就是神对他贪爱世界、藐视长子名分的惩罚。我们今天要想一个问题哈，人能用诡计把世界上钱财、房子、车给人夺取，这是可以的。但你想一个问题。真的有人能用诡计把你天国的福分夺走吗？我说不会的，那是你自己有问题。撒母耳记第16章讲到一个故事，当大卫呢躲避亚沙龙的时候，他过了山顶，然后米非波设啊，扫罗的儿子米非波设啊，扫罗的孙子哈，米非波设的仆人呢洗巴呢，然后拉着一些礼，然后来向大卫讨好，说：“哎呀，这是给你的王啊。”那个谁王说。米非波设在哪儿呢？他说：“那个米非波设啊，他说啊，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还给我。”然后大卫不知道，大卫说：“啊，米非波设的田产都归你了。”啊，往下看看。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米非波设的钱财被骗走了，但是他属灵的福分没有被骗走。撒母耳记下19章啊，当大卫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而且当王问他为什么没走的时候，他说：“我仆人把我给骗了，然后在王面前忏悔我。”而且往上点，而且那个米非波设也没，我继续往上，对，米非波设也没多解释。米非波设说：“我主我王与神的使者一般，你怎么看好就怎么行吧。”说。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王面前都算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王就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情？”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土地。”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王既平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你看这个米非波设哈，是个瘸子，他也被人用诡计骗走了钱财，但是他属灵的福分是谁也骗不走的。用任何诡计都骗不走。从大卫离开那一天，他不刮胡子，不修头发，直到大卫回来，他在神面前证实了自己的信心。所以说，弟兄姊妹，属灵的福分、长子的名分是绝对不可能用诡计骗走的，除非你不属灵，除非你根本就不是长子，除非你不配得。从来不会有一个人说这个人，他本来能进天国进永生，结果被人用诡计骗了，那证明那个人自己有问题啊。而且你看这个扫罗，你看这个以扫，他好像把神的儿戏当成把神那个祝福当儿戏哈。他说不可能啊，你祝福了还能收回来，收回来还能再给我祝福，还能给我留点，可能吗？这个上帝的祝福是严肃的，以撒说的很清楚，祝福就祝福了，怎么可能收回来？怎么可能再给你，已经没了。他却说什么不行啊，你就得给我啊，他很任性啊。37节，注意啊，说然后以撒做了见证，他对以扫说啊，做见证啊，这里往后他都是说做见证， 以撒做见证是为了证明这个祝福是有效的，说我已经设立他做你的主，并且将他所有的弟兄赐给他做奴隶，并五谷新酒支撑着他，说到此我还能做什么？五二。以撒呢，按照个人对这个以扫这种喜欢，他很想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但是他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属灵的福分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分，上帝让给谁就给谁，啊，不可能改变。三十八节，但以扫仍对他父亲说：“难道只有这一个祝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我父啊！”以扫就举起他的声音痛哭。其实你能感觉到以扫这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痛苦，像耶稣所说的，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了。但是以扫绝对不无辜。当圣经提到以扫失去祝福这个事情，没有半点同情。我告诉你，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怎么说的？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为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贪恋世界原文就是说全然属世的，在神面前没属灵价值的。后来想要承受父所受的祝福，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不得着，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圣经从来没有同情以扫啊，你要注意啊。人都觉得以扫是憨憨，雅各是诡诈小人，雅各骗了，但圣经没这么说啊。圣经说以扫活该，因为你不属灵啊，来到教会还不属灵的，说实在的活该啊，失去祝福也活该。所以说加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人种什么就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不知道大家你注意到没有，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再到雅各，到雅各这一环才是重要的一环，因为到雅各的时候，关于后世对以色列的应许和祝福从雅各这个时候就分出来了，你注意到没有？而且你看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六节啊，雅各当他谈到他从上帝那领受的这种属灵的恩赐和祝福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如永生的山岭至极的边界。看到没有？雅各从以撒那里所领受的祝福远远超过亚伯拉罕和以撒。圣经说如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关乎天国和永生。所以说神怎么会让那些属血气的不属灵的人得到这样的祝福？那是不可能的。以扫被弃绝怪不了别人啊。三十九节，他父亲以撒就做了见证，还是做见证哈，就对他宣告了：看哪，你的居所要成为远离沃土的和远离从高处而来的甘露的。什么意思呢？你看马基书一章三到四节，以扫和他后裔住在什么荒野的山里，雅各的后裔住在什么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有许多五谷新酒之处。也要说你对比哈，雅各和以扫上帝给他们的这些，明显雅各给的是祝福，以扫给的是什么？以扫给的是咒诅。知道为什么吗？雅各这个以撒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个不能更改，不能更改，不能更改，他还在那纠缠，他自己做错他自己不改还纠缠。你看以扫越是想改变他父亲的心意，最终是越是不能改变，最终不但没有从他父亲那里招到祝福，反而怎么样？反而从他父亲那招到了咒诅。他不催着他父亲还好忍，催着催着咒诅来了啊，咒诅来了，咒诅来了。所以说后来想要承受父所咒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贪爱世界，藐视属灵的福分，都为了一碗红肉汤卖了长子的名分，实际上上帝不给你祝福，这不是很平常吗？哎，你这还不服气儿，还要纠缠，你拿神当什么了？你以为神的家是你的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那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定要遵重上帝做事的原则和底线啊。 你千万不要觉得上帝是一个像肯德基一样老头，可以随意忽悠啊！你想怎么怎么，那是不可能的。你违背了他的原则，他就这么对你，他真的会这么对你。四十节，咒诅还没完，并且你将在你的刀剑里边活着，你还要侍奉你的弟兄，就做做奴隶的意思啊。然后呢，有这件事情发生，就是当你焦躁不安的时候，或者就不服的时候，啊，焦躁不安的时候，你就会从他镜像上扯掉他的恶，你会从你镜像上扯掉他的恶，啊，这就对以扫的预言完全没有祝福。对雅各是什么？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极多的五谷新酒。对以扫是什么？住在荒野山地，还要靠着刀剑。在世界上拼命的打拼才能勉强活下去。你看到人在世界上就是这两种区别。凡是追求属灵福分的人可以在教会当中享安息。可以在整个世界都内卷的时候，在整个世界都在世上为了那口狗粮然后拼命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得享安息，享受属灵的福分，去坚持聚会。但是属血气的人得到只是咒诅。什么咒诅呢？一生要靠拼搏，引号拼搏，靠刀剑，靠无底线的斗争才能活着。这是今天很多人，包括很多假基督徒在世上缩影。然后最搞笑的，有的那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说，我们在世要荣耀神，在世上努力工作啊，努力赚钱，拼命赚钱，荣耀神。其实你活的不就跟以扫一样吗？啊，所以说雅各呢和以色列人呢。是靠神活着，而以东以扫的后裔啊，要靠自己打拼。这就是区别。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当中呢，以东人是被以色列人制服作为附属国的。只有当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偏离正道的时候，以东人才能扯开这个恶独立起来。啊，这是就是对后世的预言。好。弟兄姊妹，今天就到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